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到三十六节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粒子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说，就说打雷了，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。耶稣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说这话，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众人回答说，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，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着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好，真是感谢主哈。看到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，这么多的朋友，也看到有很多新的朋友，新的面孔在我们中间哈。也感谢主，大家可能也知道，这是我们刚刚到这个场地来的第二次聚会哈。神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地方，这么好的空间条件，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聚集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朋友们，无论是朋友把您介绍来的，还是您自己被吸引来的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走进了教会，来到了这里来要听，到教会里来我们要听什么，要得着什么东西呢？可能我们有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期望值。有很多人离开教会是因为他的期望值没有达到，有很多人带着一些期望来到教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哈，其实它的前提呢是耶稣已经在以色列人中工作了三年多的时间了。那他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呢，他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治病赶鬼，甚至让死人复活，让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他行了很多的神迹。那这个时候呢是逾越节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哈，以色列人呢有三大节期，这三大节期里边呢，所有的男丁都要上到耶路撒冷来，在那个圣殿里来敬拜神。逾越节是他第一个很大的非常大的节期。那这个节期的时候呢，不但是我们看到啊，不但是以色列的不但是犹太人的男丁来到耶路撒冷聚集，全天下的非常厉害哈。那另外呢还有了一些外邦人，所以这里这段经文在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看到哈，有一些希腊人 赵大哥那个版本是希利尼人，其实就是当时的希腊人，他们本来不是犹太民族的，但是呢，神在律法上说过，如果外邦人要来敬拜神，他们行隔离，他们可以成为犹太人中的一员来敬拜神。所以这些人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，可见他们听到过这一位耶和华上帝，听到过犹太人的上帝，所以呢，他们来到这里来了，他们也想来敬拜这位神。那到这里来以后呢，他们可能是知道了，听说了，甚至看见了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知道了这一位人，这个人很了不起。所以呢，这些希腊人干嘛呢？他们就转弯抹角去托耶稣的门徒徒弟，说我们想要见耶稣，想要见你的先生。我相信他这个见并不是想要看见，因为如果看见的话呢，他在街上大概就能看见，因为耶稣常常在殿里教训人，常常在街上来行神迹，在公众场合，耶稣并不是躲起来的。那他要去见他，为什么？他要去托人引荐，他要去认识这位耶稣。要跟我们今天说，真是好啊，他来见耶稣来了。但是我们看这里哈，门徒来问耶稣了，说的哎呀，有些希腊人想要见你。那主耶稣下面的回答呢，在我看来就是所答非所问。刚读的时候就不明白，他答了一堆东西，不大明白，好像跟问的没关系，他也没说见，他也没说不见，他回答了一串的内容。我们想一想哈，这一些外邦人，这一些希腊人，他们听说了以色列的神，他们听说了这一位能行神迹的耶稣，他们因着这一个来见耶稣，他们想要的是什么？其实我们不大清楚，圣经没有记载，他们想要的是什么？他们也许真的是想要认识他，也许真的是想要跟他建立一些关系，能够明白这一位行神迹的人物，能够知道这是老师拉比，是能够教导我们很好的道理的。像原来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最前面的时候讲到过那个尼哥底母，那个犹太人的官来见耶稣，说什么呢？说的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我想跟你学一些道理。总之他们心里所要的，似乎在我们后面看到为什么耶稣没有说见也没有说不见，因为他们所要的，他们想要见的，大概跟耶稣想要给他的不大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啊，今天我们因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到教会，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期望，这些期望值并没有错，如同他们一样，因为我们听见了耶稣这个人，哇，这个名字在西方世界已经这么多年了，在中国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洋神啊，西方人的神。那到了这里来了，所以有人在我这个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尤其是遇到一些老人家的时候就说啊，哎呀，我要留在澳洲我肯定就信这个神了，但是我要回中国，所以我还是不能信这个神啊，就是他的想法里边就像个洋神。再一个，我们很多人，有些人听见哈，有些弟兄姊妹听见觉得哎呀，因为西方的文化为什么这么发达，社会制度为什么那么发达，发现了很多东西跟圣经有关系，跟耶稣这个人有关系，所以我来这里来看一看，我来学一学。而且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来是为了小孩子来的，西方的这个基督教教育，教会教育非常好，所以我愿意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去，我让他受良好的教育，西方文化的教育，我看到西方文化的根基原来是在圣经上面，看到西方政治所有的这一切的根基原来都出自于这个东西很有价值，所以我来是要来知道这一个。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，也许你只是朋友把你带来了看一看，我从来没有进过教会，看看教会是什么样，在讲什么，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到这里来了，神把我们引到他面前来了，都是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面有一件事哈，刚才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看到哈，下面有一件事发生哈， 我们先把耶稣回答的那一段过去哈，从第27节的时候哈，主耶稣说在这个时候他说我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还才好呢，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，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。这时候呢他说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，还有人说天使对他说话。然后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神迹，在耶稣祷告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出来了，天上的声音出来了呢，有人就听见了，好像是在说话，有人认为是在打雷了，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听明白那是什么话，但是那是一个神迹，在他祷告的时候出现的。那耶稣说这个声音不是为了我来的，是为了你们来的，因为耶稣不需要这个声音来证明他自己神儿子的身份，他自己不需要，但是世人需要。所以今天就像那一些希腊人被吸引到耶稣面前来，他们因着神迹，因着一些教导，因着耶稣行过那一些大而可畏的事情，能够平静风浪，哇，听到那么多人 五个饼两条鱼能够喂饱了5000个男丁，那样的神迹他们听见了，被这个而吸引来的，好不好？这里主耶稣说正是为着你们来的，所有的这些神迹都是为着人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西方世界，我们看到他们的文化，看到他们的政治，看到他们的体制，我们被一些东西吸引来，其实神用了1500年，将近1600年写成这一部圣经啊，历时历代差遣先知来把这部圣经写下来，神用了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，今天以色列人还在做见证。所以有弟兄信主说我就是为了这个以色列的战争，以色列复国这件事，我真是看见神了，所以我信主了，我认这位神了。其实所有这一些的神迹，这里说都是为着我们来的，耶稣说不是为我来的，我不需要这个神迹，但是所有的人类的历史的铺垫今天都是为了你我来的，为了你我能够来到这里，来到他的面前。但是来了干什么呢？来了我们想要见耶稣，来了我们想要知道这里的奥秘到底是什么。但是来了以后，当我们看见这些东西把我们吸引来了以后，他要给我们的却往往跟我们想要的产生了一个距离，就像在那个时候一样。所以这些希腊人要来见耶稣了，耶稣没有马上去见他们，耶稣说了一些话，行了一些事儿。首先又一个神迹发生，就是天上有话来说了，他说这神迹正是为你们来的，正是要把你们吸引来的。接下来他说的话哈，非常的重要哈。他说31节哈，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好，他现在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被吸引来了吗？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现在这个世界要受审判，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们不明白这个世界有王吗？我们知道从人类历史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统治全球，常常有人有这种梦想，像希特勒这样的人啊，像亚历山大那样的人，常常有人有这样的梦想，我要统治全球。原来的英国是日不落帝国，从这里到那里他要统治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统治全世界，神没有把这样的权柄给任何一个人。但是这里讲到，他说这世界有一个王。什么叫做王？大家想想，什么叫做王啊？王是什么？王是统治的，咱中国人讲王就是皇上，皇帝。皇帝是干嘛？皇帝是统治的，皇帝是有权柄的，皇帝要辖制所有的管辖所有的东西，任何这个东西都是属于我的，所以那个叫王。这个世界有一个王在那里，我们看不到， 我非常感恩哈，这次去营会的时候哈，看到我们的小孩子们排的这一个剧啊，这个节目，在他们的心里边开始清晰地认识到，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一个力量，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一个力量来操控着这个世界。为什么会兴起这样的潮流？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？有的人，中国人有时候我们讲叫命运哈，好像人不能与命运相争，而人是有命运的，似乎我们在一种被一种力量所辖制的。其实在圣经上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自从在伊甸园里人类犯罪堕落的时候开始，人就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了。交给谁了呢？交给了那个恶者，因为人类选择了他。他用什么辖制我们呢？他用罪和死来辖制我们。因为任何一个人，你没有办法不犯罪，你没有那个自由。你说我是自由的，你不自由。你有抽烟的自由，你就没有不抽的自由，对吧？你有赌博的自由，你就没有不赌的自由。你说我有发脾气的自由，你就没有不发的自由。你很自由吗？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，你心里没有办法有那个自由去不贪婪不嫉妒。咱们看看现在的中国的社会啊，我们作为华人来讲，我爱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民族啊，但是为什么今天成了这个样子？有时候看到微信上网上传的这些文章啊，心里看了很痛心啊。有一天一个孩子跟我讲，跟我研究这个问题啊，他说这个我们中国人讲36计到底是不是好的，好像这个计谋这个事儿啊，它是中性的。我说为什么人要用计呢？用计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呢？他要想办法欺骗别人，想办法自己能够赢得，能够战胜，能够赢，不吃亏，他要使用计谋。我说有一句话，中国人有一句话，说国家昏溃才出忠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宣扬忠臣？忠臣好不好？忠臣好啊！如果都是忠臣，何必要宣扬忠臣？因为国家昏溃到一种程度，没有忠臣了，所以我们高举忠臣呐，要忠啊。他说六亲不和呀，才提这个孝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讲究孝顺呢？现在有很多文章讲究你要想念思念你父母待你的恩情啊，你要回家看看呀。为什么要讲这些？因为六亲不和啊，因为家庭不和啊，因为孩子们不知道什么叫孝了，也不懂得养育自己的儿女了，吃啃老族都觉得很正常的，所以咱们才提倡孝嘛，对吧？为什么要倡廉反腐啊？提倡廉洁清廉，为什么要提倡清廉啊？清廉是正常的，是因为没有清廉了，所以咱们说清廉是稀有动物啊，是好啊，因为没有了。你怎么样能够控制自己呢？所以我老说，我们说打贪官真是好啊，应该打呀。我说你还没有到那位置上，你到那位置上你跟他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法治是后发制人的，他贪了，我现在抓起他来把他变成我拿法律治他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先发制人呢，你有什么办法让他不贪吗？你有办法说我坐上去的时候我就可以不贪吗？你没有那个自由啊，你做不到。所以人心的败坏啊，我们现在知道回国啊，吃东西得多小心呐！你看这些文章就甭活了，对吧？你什么都不敢吃了，大米也有毒啊，啊，面粉也有毒啊，生菜能做成假的，鸡蛋都是假的。你怎么想？为什么人会这样做？为什么呢？学了那么多的高科技啊，他拿来犯罪的，为什么人会这样？人的心坏了。没有办法控制。我说当你提出这个东西人要诚实的时候，是因为没有诚实了。你提出人要和睦的时候，是因为和睦都没有了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在一种势力的捆绑之下， 如果人还不能知道的话，你无法挣脱这个势力，整个从个人到家庭到国家到民族，没有办法挣脱这个力量。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你，世界有一个王，这个王在辖制着人类，这个王让你犯罪，这个王让你犯罪以后，人类要没有选择的面临死亡。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结局，很可悲的。但是这里主耶稣说哈，他说这个王要被赶出去。一个王要被赶出去，要用什么赶出去啊？你劝劝他，他能离开吗？不会的。一个王要被赶出去，是要用战争赶出去的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，他说这个王要被赶出去的时候，那是一场宣战，那是一场战役。这一场战役，我们知道，这一场战役是神自己发动的。我们思想一下哈，这个图画比较大哈。在伊甸园里的时候，当人与神关系很好的时候，人被造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是撒旦，是那个恶者挑起了这场战役，他去引诱人，而那个时候人失败。其实那个时候神就有能力再去夺回来，但是神为什么不去做？神等了几千年呢，一直等到这个时候。所以圣经上说时候满足的时候，耶稣来了。耶稣说我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。什么时候？神等了几千年的时候才开始了这场战役，才主动的出击了。所以在圣经上主耶稣曾经讲过，在以赛亚书里面曾经讲过，他说我来了要报好消息给人呐、啊，他说要让被掳的得释放啊，要让被囚的得释放啊，他说我报告这样的好消息，同时他说那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来了。所以在这里，这一位君王，这一位天国的君王，当时的人看不出来，当时的人认为他只是个会行神迹的拉比，是个先知。其实他在这里在宣告着这场战争，他说那个王要被赶出去。所以当我们想要的东西和他想告诉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看到太大的差别。他说我来是为什么？他说这世界要受审判了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接下来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后面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也讲，耶稣这样讲是告诉人他将要怎么死。说这一场战役打得非常的奇特，所以主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，我们基督徒知道，我们来过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叫做被举起来，那是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，那是主耶稣愿意承担人类的罪，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以至于死，愿意到死都不犯罪而为人类赎罪的这样一个工作完成了。他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这一场战争打赢了，这个时候他说我就吸引了万人来归我，就吸引了今天你我这样的人，不但把人吸引来，他说要归给我，就是你不再在那个王的势力下，那个王不可以再统治这个世界了，因为他要被赶出去了，他没有那个王权了，你要来归我。所以这是主耶稣所宣告的这场战争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又看到人还是不明白，人说他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被举起来呢？基督是永存的吗？基督是永存的，这样的概念是神在1500年的旧约历史当中所写下来的，是以色列人知道的。而当主耶稣被举起来，今天复活了以后，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是神给的，是对的，他确实是永存的。基督怎么能够永存呢？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是因为他战胜死亡，战胜那一个世界的王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叫永存。所以接下来哈，我们把这一点看完哈，接下来主耶稣呢就对他们说，你看又一次哈，似乎是所答非所问，这些人又问， 怎么叫被举起来呢？人子是谁呢？基督不是永存的吗？我们不明白啊。这些人又在提问题，但是主耶稣又告诉了他们一个跟他们问题好像没太大关系的答案。他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。光是什么呀？在我们物质的世界里边，在我们肉体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边，我们需要光吗？我们需要光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要没有光的话，这个世界怎么存在呢？要没有光的话，你不要说完全没有光哈，我有过一次经历哈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历哈，真的在黑暗里边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非常黑暗的时候，很可怕。如果现在一下子这里全部黑暗了，我相信你都不敢动了，你不知道往哪儿走，很可怕。好在你还看见过周围的环境。如果这里黑暗了的话，如果你从来没看见过，非常的可怕。我还没有说在那个情况下行走，我就记得有一次在那个我原来在 Cranbourne 那边开一个店哈，我家住在 Dandenong， 刚刚买那个接手那个店的时候呢，我还没有把家搬过去，所以呢我每一次呢要花大概25分钟的车程吧开到那个店，然后最后晚上做完店以后再开回家。那冬天的时候呢，因为 Cranbourne 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人口，那个时候都是边上都是野地哈，就是很大的雾，有的时候下，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啊，哇，那个雾大到简直是不能够任何东西看不见。我开着高灯，然后把窗户全都摇下来，一片都是白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其实从我那个店出来一拐到大路上就是一个加油站，我当时本来是想下了班以后先去加油的，我愣看不见牌子，看不见那个入口，我拐不进去，不敢拐，怕拐沟里去了，所以就只好在前面走。而且前面呢，我就记得我前面有一辆车哈，有两个那个红的灯哈，他那车屁股后边的灯是我能看见的。哎呀，他还开得挺快，把我吓得要命。但是我就怕丢失了那两个灯哈，我就跟着他走啊。我相信他开沟里，我就开沟里去了。因为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就能看见那两个灯啊。我就拼命的想办法跟着他，想办法别丢了，我好跟着他能够顺着这条路开回家。非常可怕那个情况。所以后来说什么，我们决定是什么也得搬到那儿去，不能够这样，因为晚上有的时候那边的雾很大，那个时候啊。所以当人的视线没有了的时候，其实你非常的可怕，你不知道往哪里走。在这一个物质的世界，我们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大家，我们亲爱的朋友哈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光吗？其实你知道你的人生往哪里走吗？无论你是年轻人，还是我们已经上了年纪的，其实我们似乎有一大把的时间，我们用了这个时间把它去做什么呢？去往哪里走呢？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感觉吗？很多人告诉我，我们的 teenager， 我们的小孩子，甚至有一次一个女孩子哭跟我来谈，她说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生命是黑暗的，为什么周围都是黑暗的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我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。我是很感恩这样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体会。其实我们往哪里走，我们是跟着前面那两个小灯走，我们跟着我们前面的人走，对吧？别人这样走我也这样走了。今天我们说这里啊 IT 很好找工作，大家都学这个可以移民，我们就跟着就去了，然后后来发现不对了，然后我们又转向今天说移民好，我们都跑出来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是不是回去好，所以大家都会回去，不知道。其实我们的人生是这样跟来跟去的，你根本不知道前面的方向是什么，所以人生活在一个黑暗当中。我这两天真的是很难过哈，尤其昨天一天哈。当然一个是网上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发哈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，这个歌手什么姚贝娜哈，这个年轻的歌手哈，我看才33岁哈，这么漂亮，声音这么美，风华正茂的时候。 就这么离开了。很多人很追念他，写文章。我昨天也是非常的难过，因为我们中间，原来在我们中间的一位姊妹离开我们了，很难过。其实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吧，比我们稍微大一点。为什么难过呢？其实今天我看到牧师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哈，他说在大家可以回去读一读哈，也为了追念这位姊妹哈。他说圣经里边箴言有一句话哈，他说你要往丧家去，说你不要老往宴乐的人家去，那个吃吃喝喝的那一种场面，那一种人家，你不要老去那里。他说你要往丧家去，咱们中国人习惯不行，那要接触了丧家是晦气的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为什么我们害怕那一个？因为我们怕面对那一个结局。其实人生都是那样的结局。当我们走到丧家的时候，他让我们来思想，他说你来思想你的人生。所以在人呢，咱们中国人有个智慧哈，叫见古识今，对吧？就是借着历史来认识现在。所以神用了这么多年的历史写成这本书，让我们认识今天的生活生命。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来见古识今的话，神说你去看看你周围的人，用这一些人的见证来让我们思想，思想我们生命的结局，我们到底抓的是什么东西。所以这个可爱的歌手这么年轻，真的是我想从小到大的时候大家都很羡慕他，他是个成功的人士，很美啊，他的生命那么美啊，但是为什么这么快就走掉了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结局的时候，神说你要思想啊。那如果不能够见古识今，如果不能看到别人的结局来思想自己的结局的时候，还有一条，神说你要用你的经历来思想啊。我们经历过风风雨雨，坐在这里的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不是 teenager 了，都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们至少经历过一些了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前面有盼望吗？有方向吗？是不是像航船一样在海里不知道往哪里去？所以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啊，我真是跟主祷告啊，因为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说过很多次这样的话。其实在十二章接下来的时候哈，46节的时候哈，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看哈，不然我就念给大家哈。其实在接下来十二章46节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再次说到，他说我到世上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刚才我们的弟兄在前面宣召的时候也用到圣经，就是也是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自己说的，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主耶稣在不停地宣告这一件事情，他说那一个王是黑暗的世界的统治，他说我是光，我来了要打赢这场仗，我把他赶出去，你们可以看见光了。所以圣经里老说人是坐在黑暗里的，在死因幽谷当中的人需要那个光。在约翰福音的一章里边就讲到，他说他是那个光，是真光，是人生命的光。我就跟主求啊，我说主啊，人怎么才能够知道你是光？人怎么才能够知道我需要光？人要知道自己现在在黑暗里，他才需要光。其实黑暗有个本性，在圣经里讲黑暗并不接受光，如果你选择住在黑暗里，你并不接受光。有一种人不需要光，大家可以告诉我什么样的人不需要光吗？哎，瞎子不需要光，对吧？因为他瞎嘛，他本来就不需要光。但是瞎子好吗？如果瞎子说我就是活在我的世界里，我永远都不需要光，我也不想要光，我这样就挺好，如果他永远是这样想的话，他是那一个不需要光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哈，有一个例子哈，有一个瞎子来到耶稣面前了，耶稣说你要什么？他说我要能看见。 耶稣说好，按着你的愿望给你成就了，所以瞎子就看见了。所以当他来拜耶稣的时候呢，耶稣说的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让瞎子能够看见，让能够看见的人他反而瞎了。所以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，当时那些宗教人士说，难道我们是瞎子吗？那主耶稣说，如果你是瞎子你就好了，你就没罪了。如果你承认自己是瞎子，你说我要能看见，你今天就看见了。但是你说你能看见，所以你罪还在你身上，所以你还是瞎子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其实历时历代以来，大家想，无论是我们中国人也好，我们西方的哲人也好，多少人在寻求生命的方向，多少人在寻求生命的意义，其实多少人在想要找到光，找到人为什么活着。我们知道我们近代的文学家鲁迅先生，他为什么弃医从文，他觉得医治好了这个肉体没有用的，人的头脑人的灵魂是重要的。所以口诛笔伐来批判时弊，要能够唤醒人，但是唤醒的人往哪里去呢？所以有人说，世人皆醉我独醒，但是醒了的人更痛苦啊，醒了的人没有方向啊，不知道去哪儿啊。所以有的人就选择醉，选择麻痹。以前的世代可以是这样的，也没有办法。但是今天在主耶稣来了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就是这世上的光，他说我是你生命里的光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劝人呢，他说你要趁着有光来行走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间。为什么主耶稣说这句话？我思想了很久，主啊，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当然主来到世上，他是光，他是道成了肉身，他是那位神来到世上。这一位神成了肉身的神，当时在犹太人当中还有不多的时间。其实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逾越节前夕了，已经是马上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了，在肉体上看来他马上要结束的时候了，所以可能说他有不多的时间。但是我们知道不是的，三天以后他复活了，从他的复活那个时候开始，光在这世间一直到今天一直还在照亮着我们，呼唤着我们来救光。他说你要信从这光，趁着这个光还在你中间的时候要信从这光。但是几千年了，主啊，为什么你说他在我们，你在我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间？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，每一个朋友想想，光在你生命中在呼唤你的时候还有多少时间？其实我敢保证你不知道。所以主说那个时间并不多啊，你不要等到了神把门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的时候，神说你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了，没有机会了。所以你来救光啊。所以我们看看我看到微信里的文章，我不知道那个歌手是不是信主的，但我知道我们的姊妹是信主的。我们看看人生的结局。所以你说我还有很多的很多的时间，你是有很多的时间。其实我在营会里也讲到过，其实我相信在悉尼的那个咖啡馆里，谁也不会想到那是他最后一天。你知道那一个妈妈，那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，那是个律师啊，他用了多少的时间来学习啊，他准备他自己啊，他的事业大概刚起步吧，他还有孩子需要照顾啊，怎么他会想到那时间就是他的最后的时间了？你不会想到的。当然我们不是说盼着这个事情，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是你不知道哪一天。所以主耶稣说在你的生命里光还有不多的时间，他说你要趁着有光的时候就在光里行走，你不要再在黑暗里走，你在黑暗里走你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所以当光来到我们生命里的时候，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呼召，他说你要信从这光，不但信还要从。他说信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信我的就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什么叫做生命的光？ 就像光照在我们这个房间里一样，你可以看清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了，对吧？当神的光照在你生命里的时候，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应该有这样的经历。你忽然间发现你的人生清晰了，你忽然间发现原来如此，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显露出来了。你知道哪些是黑暗的，是要去掉的，你知道哪一些是你需要放弃的，你知道哪一些是你需要全力追寻的，所以你的生命就行在光中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进入到永恒里面去了。所以这是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的呼召，他说你趁着光在你们中间的时候，就要在光中行走。那回过头来哈，我们看我们最初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哈，当希腊人要来见主耶稣的时候，当外邦人来了的时候，门徒问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回答了一段话。我说这一段话似乎是所答非所问的。这段话里包括了三个内容。一个内容是一个事实，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永远都是那一粒。如果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了许多子粒来。这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，就是这个粒子是我们世人都可以接纳的。我们知道一个种子拿在手里它永远是一粒，但是放下去了，种出来了，开花结果，就结出很多很多的子粒来。但这一颗种子要是一个有生命的种子，一个烂了的不管用，坏了的不管用，那是一个饱满的有生命的种子，它愿意在地里死了然后发芽成长。主耶稣自己在后面的话里，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做了这个见证，他肯为我们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，他肯担当我们的罪，他肯为我们打赢这场仗，让世人能够归给他，他肯为我们用身体开这一条出路。所以当主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的背后，所以当我们看到主又说，下面又说你要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，你恨恶生命的保存生命到永生，一会儿要说让我们死一会儿要说让我们背十字架。其实在主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已经预备好了要为我们做这些事情。所以他在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，并不是强硬的要求。我们来思想，他自己是那一粒麦子，他自己愿意落在地里死了，他自己今天结出了多少的子粒来。他呼召门徒要跟随他，一样有这样的心智。这一段话是对门徒讲的。所以第二条，他说你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，在这地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我们爱惜我们的生命吗？似乎我们有两种生命在这里讲到的。我们爱惜的是什么呢？无论你今天爱惜的是你的权力、地位，是你的名誉，是你的一切，是你的钱财，甚至是你的健康，你很爱惜它吗？其实最终一个结果，你必然要失掉它，没有一个人能留住它。无论他怎么样成功，他如何的长寿，没有一个人能留住。他说你爱惜这些东西吗？你始终要失掉它。但是他说你要恨恶你自己在这世界上的生命吗？就是那一个世界的王所掌控下的罪恶的生命吗？他说当你恨恶这个生命的时候，你就要保存你的生命到永恒。当我们开始恨恶这个生命，开始恨恶黑暗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来接受光，我们愿意光照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愿意信从他的时候，他说你保存你的生命到永恒。然后下面他讲，他说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主耶稣自己来到世上，他说我不是让人服侍的，我是来服侍人的。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来服侍人的，他甚至为门徒洗脚，他甚至肯为我们这样的人死。但是他是一个天国君王的身份，他说你们是要来服侍我的，我们是基督的仆人。这一个身份你要知道，他 他说你要愿意来服侍我吗？我是你们的王，你们的主啊。但这一个王，这一个主是用他的生命把我们赎回来的，是用他的爱把我们招聚来的。所以他说你愿意来服侍我吗？你要跟着我。所以主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啊，跟从我的就在光里了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了。他说我在哪里，你们在那里。所以主说我给你们预备地方去，预备好了来接你们。他说你们要与我同在。后面这句话太美好了，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人需要被尊重吗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挣扎了一辈子，我们非常希望人尊重我们。我们干嘛要那么多的钱？我想让人看得起我。我干嘛要那么高的位置？我想让人能够尊重我。你在人间都得不到的尊重，但这里主耶稣说我父必尊重他，那一位造天地万物的主要把这样尊贵的身份给我们。我们不是被他抓来当奴隶使唤的，我们甘心愿意做他的奴仆，但是他说我的父要把尊重给你，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，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主耶稣说我称你们为弟兄不以为耻。所以这是这样一位主所向我们发出来的邀请。所以当我们反过来的时候，这一段话我们可以读懂了。求神来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思想，我们的生命真的有方向吗？真的有光吗？帮助我们不要是认为自己看见而却是瞎了眼的。求神的灵来感动我们，让这永恒的光能够照进来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哈，我来读一下吧，如果有圣经大家可以翻开哈。在约翰福音的一章里面讲到哈，九节吧，他说那光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说他在世界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愿我们的耳边能够有主耶稣的话在回响。他说你们当趁着这光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来信从这光。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信从他的时候，他说他赐给我们一个权柄，他说让我们做永生神的儿女。他说这不是从人意来的，不是任何人给你的，他说那是从神来的。愿这永恒的福分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主我们感谢你，主啊感谢你2000年前你曾经降生到这个世上，你曾经把光带到人间，使人能够看见，能够摸着。主啊感谢你，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打赢了这场仗，你用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回家的路，你让我们今天还能看见这光。感谢你今天还赏赐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能够来信从这光。主啊感谢你招聚你面前的每一个人来到这里，主啊就愿你自己的话能够进入到人的心里，愿你自己的光能够照亮在每一个人的心里，使我们不在黑暗中，愿意来信从，愿意来跟随你。主啊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你的人， 主，我们在你面前不得不悔改。主啊，因为我们常常的选择在黑暗里。主啊，祈求你自己圣灵来光照我们。主，我们的心灵里面还有多少的黑暗？主啊，你圣经上说过，主啊，当我们恨弟兄的时候，我们住在黑暗当中。主啊，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多少是我们选择不愿意放弃的？多少带的，主啊，那些伤害得罪，主啊，别人得罪我们的事情在我们心里，别人的伤害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甚至传到下一代。主啊，我们自己的生活见证并不美，主，我们无法不在你面前认罪悔改。我们是这一群信了你这样光的人，我们本来是一群当走在你的光明当中的人，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里还在黑暗中？主啊，就求你帮助你的儿女悔改，使我们不再生活在那瞎眼的状态，使我们愿意信从这光，愿意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纪念我们的姊妹张小慧姊妹。主啊，愿你借着姊妹的离开，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我们的时间并不多。主啊，就帮助我们愿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选择那永恒美好的福分。主啊，愿意选择跟从你，愿意选择行在光明当中，愿意选择得着那永恒的生命。主啊，愿你在你的儿女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你来做主做王，使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，你自己的教会能够被建造，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的荣耀。主啊，也为你面前还有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仰望在你手中。主，感谢你的吸引和招聚，使万人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有机会听你的福音。主啊，就愿你的圣灵在每一个人心中开启。主啊，使我们不再在黑暗中，使我们真的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光。你并不是一个道理，使我们真的知道你是我们生命不可或缺的。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当我们信从这光的时候，我们从此不在黑暗中，从此能够得着在你里面那永恒的生命。主啊，就愿你施恩赐福给你面前的每一个人。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